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小单元，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几节二十一节。这三节圣经都在谈论着一个奇特的关系，那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的心灵与神的关系。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向的关系，那么就是我们属于神，我们在神面前有安稳，我们讨神喜悦等等。那么这样的一种归属，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实际上是人生追求的最根本的一种关系，最根本的一种境界，它影响着我们信仰生活，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那么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怎么确知，怎么知道呢？原来是在于我们在上一个独立小单元所谈到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16节到18节带出的一个经意，就是我们若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确知。所以上一个单元是我们确知的一个前提，就像一个树，它是一个果子，我们透过果子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什么树。所以我们有切实彼此相爱的行为了，我们不需要别人去给我们论证，我们求别人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属于神，我们自己就可以内证，我们自己就会确知，我们可以自诊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样就解答了当时一个教会困惑当时年轻信徒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在寻求，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不安稳，有许许多的不确知，我们是不是属乎神的，我们是不是讨神喜悦，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真正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是不是神的选民，我们有没有内在神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在恩典当中，所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当时的教会会众，也困扰着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圣徒。所以神在用了这三节，无疑给了我们一把钥匙，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告诉我们你想知道是不是讨神喜悦，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属乎神呢，是不是在神面前有安稳呢？那么非常明确，只要是你们切实的能够彼此相爱，你们就自己知道答案了，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你，也不需要再追求其他的一些苦行一些所谓的一些属灵的一种假敬虔的等等，不需要，你自己就知道了。所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洁明快的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个判断标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心疼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关注这个部分的第一部分，这个单元第一部分，那就是第十九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三章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两个奇特的属灵的现象，那就是一个是属灵的归属，那就是我们属乎神，第二个是属灵的安稳，那就是我们心在神面前安稳。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终极问题，一些高峰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人生的最根本的归属，一个是我们内心当中最根本的安稳。所以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一个是内在的本质我们是有特殊的一种本质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同时我们有特殊的关系，人有一个关系性需求，无论是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神的关系，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的是一类关系，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人有目标性，就是我们人生的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人生的关系性这样的一种本质决定了人生在现实当中，尤其是犯罪以后，我们人生的这种旅行当中的一个安全感的问题。人没有安全感就很难完成使命，就很难在其他的方面得到全备的一种发展，所以人需要安全感，从婴儿出生就在父母的襁褓，就在怀抱当中我们就得到安全感。所以一个原生家庭若没有爱，对这孩子的摧残是非常大的，那影响他的终生，所以我们人生需要安全感。那么人生最大的安全感不是依附于一个团伙，依附一个组织，依附一个家庭，依附父母依附某种文化等等，而是依附这一位真神，因为这位真神全能的，这位真神全善，这位真神永恒的。所以当我们依靠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爱了，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归属，这个归属影响着人类的很重要很重要的生命方方面面。这里边的安稳也是这样，当我们有这归属了，连带的就一定有安稳，有安稳了就证明我们属于这样的真神，有这样的一种属于了，我们就安稳了。所以两者是连带的，但是又有所不同。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的是这个奇特的归属首先让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是一个奇特归属，而这个归属更根本的，也就是这个小部分，也就是第十九节前半部分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确知。这个归属还不是这节圣经的核心的经节的要点，这个经节的要点是要告诉我们奇特的确知就是 genosko 这个再次的这个知道， 知道这个词是我们是说感知，是自己因为亲身的经历而深深的知道啊，它不仅有经历，而且有内在的一种理性的一种确知啊，它已上升到一种理性的确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外在的一种经历和内在的一种理性的确知，它联合在一起，我们叫做深知，我们叫做确知。所以我们确知我们属乎神，这个确知很重要。那么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确知上，就意味着我们许多的时候不确知啊。正是用反体的原则，我们就看到当时一个教会中有一个典型的不确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毛病，那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确确实实的属乎神这样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假师父所蒙蔽，所诱惑，所变乱。他们一方面追求苦行，跟律法师学习刻苦谨慎的东西，好像讨神喜悦；另一方面又跟诺斯底主义追求一些叫假属灵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属灵的体验、属灵的知识、属灵的感觉等等。所以这两个方面就把这些年轻的信徒真正的生命就给乱掉了啊！他们就在神面前就没有归属感了，也就没有安稳了。所以神看得心疼，所以才启发使徒老约翰，让他把这样的信息带出去，就告诉你们一个很简明的一个把钥匙，很简明的原则，就是你们若切实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呢？你就是属乎神的啊，就是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种在你们生命当中，就有圣灵的内住，就是神的选民。所以这样神就把一个简洁的钥匙告诉我们了，所以就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才是这些圣经最核心的要义。所以确知就变成这一部分当中的最核心的焦点。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分辨的原则再来谈一下这个确知是何等的奇特。这个确知不仅是当时一所教会他很多的会众不能够掌握的一个确知啊，不能够获得的一个确知，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确知的一个根据、确知的啊一个方法、一把钥匙告诉我们了，所以让他的儿女能够掌握这个确知。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确知确实有许许多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它确知的内容是不同的。那确知什么呢？确知我们是属乎神的啊，这里边的真理实际上我们说是基督教真理的最核心的、最根本的真理观，那就是神本身。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这不是形而下的一个事实，也不是内心当中的一些存在的一些情感，而是这个永恒当中的这位真神，也就是真实的真实真理的真理，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当我们说属乎真理的，就是属乎神的，就是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的确知的对象是不同的啊，内容是不同的，是关于我们是属乎神的确知。第二个，它确知的前提基础是不同的，它的根据是不同的啊，它的证据是不同的。这个证据就是我们外在的有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的这种行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也包括语言，可以说是言行，这样的言行一致的时候，而且是比较恒定持久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相爱用的是希腊文的现代时，反映的是可以持续的反复的一个动作。当我们能够切实彼此相爱的时候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是属乎真理的了。所以这里是不同。而这个确知的第三点很重要的不同，是我们不需要求什么属灵的领袖啊，从这个律法师，从这个师父啊，那个长者，不需要，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能够切实彼此相爱，我们内在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我们可以爱出一个真正有爱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确实我们属乎神的。所以这样也使很多的怀疑论者和不确定论者，还有许多在神学观念当中有错误的认为，我们自己很难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乎神，这是神的主权等等等等啊，进入一种完完全全懵懂无知的确定啊，就完全没有确据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不踏实状态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三节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答案，那就是若我们切实地想，我们自己就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确知是很奇特的，它确知的内容、它确知的根据和它确知的过程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的归属，一个关系的归属。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美好的归属关系、较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彻彻底底的安定了啊，这是一个属天的平安。所以接下来会带出的是我们内心就安稳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不再恍惚不定，我们不再疑神疑鬼，我们不再杞人忧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灵意的出来，这灵意出来，首先神把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实底告诉我们了，是透过外在的一个切实相爱的行为，然后就告诉我们原来 彼此相爱行为内在的有这么一个关联，有这么关系，它由此会带出我们内在的生命原来是属乎神的，是从神而重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给了我们这把钥匙，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自诊，就可以自己诊断，就可以自明，自己知道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自知之明，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自知之明。接下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恩典，神的爱心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不希望他的儿女到今天依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乎神，是不是在神面前真正蒙悦纳讨他喜悦，是不是真正内心可以在他安稳。所以神就差派属老爷还要把这样一把钥匙，这一把简洁明快的这么一个标准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安稳。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是一个切实的爱我们舍己的这样一种外在的生命，同时他是全然的属乎神，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使者啊，最后死里复活，完完全全蒙悦纳。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真理，最终都可以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完美的可以清晰的看到。所以我们才说基督是我们标杆的标杆，标杆绝对的标杆，真相的真相，实体的实体。由此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相一个实体告诉我们，你是透过一个外化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行为，就告诉我们内在的有一个深刻的啊与你真正相交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内心就安稳了，我们再也不受其他的假师傅辩论了，我们也不受外界的很多的环境的干扰，也不受内在的啊许多情感的这种扰乱，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属乎你的，只要是我们能活出一个爱的行为来，我们内心就有真实，我们内心就有你神圣的生命，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在你里面安稳，我们就可以切切实实做当做的事，我们就务正业，我们做自己应当做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真相的时候，和一种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真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一个教会的会众啊，像那样是不是还有不安稳呢？我们不是这样了，我们在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警醒啊，原来我们只要是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就是属乎神的，我们就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我们就有人生最主要的这个归属，我们就不受其他假师父的一种欺哄，一种诱惑啊，一种辩论了，我们可以安稳在神面前做自己所当做的，感谢赞美主。同时我们应该效法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属灵成熟的人，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彼此相爱，透过彼此相爱也实实在在在神面前有安稳，透过在神面前安稳就更能活出一个实实在在彼此相爱的东西，不想入非非，不杞人忧天，不整天的啊完完全全没有安稳，不是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对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啊有教导的这样的一种责任，谁是那样的一些信徒呢？不就是在神面前完全没有安稳，还在寻求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甚至问其他的一些属灵的人，到底我是不是属于神的，是不是神的儿女，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等等的人。那神不希望他儿女有这样的一种病态的一种不安稳，完完全全的在躁动当中啊，然后过这么一天。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属灵的钥匙，这样一个定心丸告诉我们身边许许多多不安稳的信徒，告诉他你若切实相爱，你就是属乎神的，神就悦纳你，在神面前应当安稳。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处境的关联，那处境的关联，我们在现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旧约传统意义上那种律法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律法，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功德主义，我们有形形色色的道德主义啊，行为主义等等，这些东西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所以中国的信徒就更受这方面影响。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假敬虔的东西啊，无论是修行的，像佛教，深受佛教影响，有许多灵修的东西有许多修行的东西有追求神秘的体验的东西等等。同时我们现在也生活在一种动态的感性世界，我们有许许多感觉的东西一会儿感觉很属灵，一会儿感觉不属灵，一会儿好像在属灵的峰巅上状态，一会儿又一下就打到谷底，好像整个的属灵的曲线是一个起伏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曲线。我们在这样的一节圣经当中，我们都应该反省，我们在这样的只要是我们能够切实的恒定的好像有一种内在的活水，能够活出一个切实相爱的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乎神了，我们不受外界的环境的影响，也不受内在情感的影响，情绪的影响，也不受别人的一种评论的影响，我们单单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乎神，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安稳。我们感谢赞美主。 最后我们要活出他的精义，活出精义。从神的角度来讲，神把这样一个简洁的、简明的、非常明确的钥匙告诉我们，就是让他的儿女能够安稳。所以作为属灵领袖，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团员、对自己团队的成员都应该给一个很确定的标准，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属乎这个团队，我们是讨这些领袖的喜悦，我们在这领袖面前可以非常无拘无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真正的交往，这样我们的团队就有凝聚力。同时从团员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只要是合乎领袖所规定的一些要义，合乎我们团队的使命和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安稳。我们不需要杞人忧天，我们不需要患得患失，整天考虑着是不是我守护这个团队，是不是别人怎么看我领袖怎么看我，我们不需要，我们安安稳稳的在这个团队当中。如果我们团队有这样明确的标准，我们的领袖也有这样的标准，我们的团员也有这样的觉悟，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有稳定的团队，有归属感的团队，每一个团员都有归属感，我们的团队就可以承担伟大的使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